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大家好久不见啊，
大家
哦，我真的有一种好久没有跟大家聊天的感觉哦，真的很想念大家。可是你们都没有在听节目诶，我们节目的这个叫做是收听率哦还有这个诶，我三月这么努力的这样录了三集，结果你们怎么样？这样对吗？好了好了，节目很快就会收了好不好？这样你们甘心了吧？对，我就是在情了，怎么样？因为睡不饱就只能情了，互相虐待哦。好啦，哎，我这样子一晃眼哦，我这个拍片呢也拍了一个多月了耶，就超过了差不多超过一半了。好期待杀青。怎么会有这种人？其实拍片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时刻是真的还蛮美好的，然后我都有把它记下来，不过因为这个保密协定啊，所以好像现在不能够聊太多，然后等到这个片子剪完啊，后制完啊，哦，哩哩啦啦一堆啊，要调光啊或什么之类的，播出好像诶都已经不知道是何年何月，所以如果到时候还记得这些事情的话，然后也可以跟大家聊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节目应该也停了就听不到咯，谁叫你们都不收听哼anyway 好啦，其实今天来的时候还是蛮累的，我本来以为因为我们就是周一会休嘛，可是今天是一个很例外的周一不休，而且我们今天要翻班。 OK， 上次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翻班就是叫做是从晚上的这个五点六点七点哦 whatever 一直拍到隔天早上的这个三点四点五点哦，真的是一个非常迷茫的过程，但现在身体其实也慢慢适应了，所以呢一向不能够熬夜的胖子现在其实看到时间超过一两点都没有感觉已经完全麻木了，这个要非常感谢本人的中医师哦，他有开了他就是自从开始拍片的，我就跟他讲说这个赖医师你一定要帮帮我，因为我是真的完全不能够熬夜的体质，然后只要一熬夜呢隔天我就没有办法正常运作，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呢我就会疯掉，我心情就会非常的不好，然后我接下来的几天都会完全的没有办法执行我该做的工作，然后他就非常冷静的说好，那我帮你处理一下啊、哦，然后让你能够心情能够放松一点啊、然后压力不要那么大啊、这样，然后我就说好，感谢感谢。然后我每两周回去看一次，他都说嗯，博章不错，我再帮你提高一下剂量好了。所以到底身体真的是每况愈下、哦，不过还好有中医的这个调养了、哦，不然我真的是不敢想象。好的，那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要来谢谢三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第一位亲爱的朋友呢是基本上是已经写一个小说的概念哦，大家来一起欣赏一下。就是 Jonas。Jonas 说呢，嗨蔡博，这篇留言可能会很长哦，但是到现在呢我的心情还是非常的激动。先说这个好消息，在经过两年又十一个月之后，我终于要回到航空业走跳了，撒花加旋转跳跃，我不停歇。我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样神经病 ？Anyway， 他说呢，228呢去香港旅游，回到高雄后呢，打开手机啊，发现之前公司的同事传讯息问我是否有兴趣回国，顾不得飞机还没有靠空桥，马上回复 Yes。过没有几天呢，又马上去日本出差的我（括号就是故意写出来，我半个月内出国两次，气死你！）我告诉你，等我这个片子拍完，我现在不敢唠狠话。但我机票我也订好了，怎么样？好 ，anyway， 好，回到这个 Jonas， 他说呢，我心里一直想着，终于可以回去了。然后回到高雄的隔天呢，就跟新主管面试，一周后就得到了 offer， 恭喜！恭喜恭喜 Jonas， 恭喜恭喜恭喜你啦 ！OK， 然后呢，他说之前的，哎，我眼花， 哎，老了老了。他说呢，回到原本的外商航空公司是一样的职缺，一样的薪资，但不一样的是全部被之前的同事只有我回去，心中那一种安全感突然分崩离析。之前的那个外籍的主管也因为退休年限到了就离开台湾，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新主管。也就是说，除了当初没被资遣的同事（括号一位）之外，所有的人事物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我也算是新员工，年资重新算起 ，back to square one。近三年的时间，其实算算不容易，换了几份工作，但终究还是对航空业抱持着非常大的热忱。也一直坚信着前东家总有一天会再开缺，而这一天终于到了。聚散离合，有聚就有散。虽然这是陈腔滥调，但不见棺材不掉泪。没有到这一刻还真是不信邪。对于要即将离开的好同事们，心里真的是很舍不得，而他们也都祝福我能够顺利回去。毕竟同时也看得出来我很爱这个行业，对于接下来的回归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期待可以在行李输送带上面走秀。我觉得这个很厉害，但小心不要跌倒，或者是说不要穿高跟鞋应该就可以。但也害怕身为奥客吸引机的我又会吸引到什么样的奥客呢？哦，真的啊，你是吸引到奥客的这个专家是不是？我对啊，没错。我刚正在想，然后你就写了，你就说，但是如果蔡伯呢搭我们家飞机遇到超卖的时候，我一定会神等你的。好了，全部的听众朋友你们都听到了。 Yona 是说前提是超卖，那如果你们不超卖，我是不是永远没有办法升等？嗯，汤啊，还是要升等我好不好？他说你别忘了找我聊一集有关航空业甘苦谈的 podcast， 可可祝你顺心。到这里啦， Jonas 真的非常替你开心。我们这样子几通这样子的书信往来，我都可以感觉到你对这个行业是非常有热忱的。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在 IG 上面恭喜过他了啦。对啊，真的很替你开心欸。然后我跟你讲 ，Jonas 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我真的本来因为这个原因，我真的决定要去越南，因为我其实还没有去过越南，而且我对越南是非常好奇的。因为我一位瑞典的好朋友呢，他就是很喜欢亚洲，然后他对亚洲最喜欢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越南，一个就是台湾。然后他一直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去河内，
河内。
他说河内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城市。然后我也做了一点 research， 就是说哇，这个城市真的看起来很不错耶，然后感觉很多东西可以玩，又是一个古城啊，然后附近还可以去它有名的地方，很兴奋。差点机票都要订的时候呢，我想说诶，去越南要不要签证啊？结果我查了一下，本来是查到一个，就其实只是 Google 的第一个出现，然后他就有一个看似有点诡异的人就说，哦，我们帮你办一定会成功，不像其他人这样子，然后呢只要3800。然后我看到3800，我就已经觉得说，我离的3800傻笑呜的一种感觉。然后我就把它po在我 IG 上面，结果 Jonas 看到说，嗯，我查的其实是7800。谁要花7800去越南啊？ Hello, excuse me, 7800。哎，真的太贵了，好不好？那就是以后再去了，好不好？所以呢，希望以后跟越南还是有机会能够相逢，这一次呢就不去越南咯。大家猜猜看我这次要去哪里呢？不告诉你们。告诉你们有什么用？又没有知道听节目。天蝎座记仇来没完没了。好啦好啦，多谢这个 Jonas 啦，希望呢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呢一切都顺心快乐哦，然后也能够跟新同事相处的非常愉快，再次的恭海来。再来呢是要谢谢 Zora， 他说 Hello 蔡伯，真的常常在 FB 跟 IG 看到你的拍摄心得，还有呢工作到半夜的现实动态啊，刚好我最近也比较忙碌，有的时候真的是蛮累蛮厌世的，但是呢睡前看到蔡伯刚收工的限动，就莫名其妙被陪伴到了，请你喝杯咖啡，想说想跟你说声辛苦呢，真的很喜欢你时不时分享的工作日常，看到蔡伯认真的样子也让我更有动力继续努力啦。你确定看到我的样子是努力的样子吗？因为其实拍片呢拍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拍到最后会有一点点迷茫，然后大家都非常的会这个叫什么自得其乐，就是会自己找方法取悦自己。所以呢像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两位导演嘛，好，另外一位是新加坡来的阿乐导演，然后我们两位导演就会坐在两个 monitor 两个荧幕的前面，然后荧幕的对面呢就会坐着我们的场艺场艺。哎呀， 每天都好累啊，坐着我们的场记，然后我们的场记呢叫做九一。为什么叫九一呢？因为是 Joy。 所以呢九一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妙的一个孩子。Anyway, 就是真的非常的厉害。我前阵子还在这个 Facebook 的 po 文说，九一给我蛮大的震撼教育是，他真的是有一种过目不忘的技能。我觉得这太强了，因为身为场记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观察，因为拍片大家我们拍片101哈，因为我也是101嘛哈，就是101吗？那叫101吗？哦，就是最 basic 的 level， 因为我从前没有任何经验，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对所谓的连不连戏非常的不敏感。这样听起来好像我们做剧场是不是很随便，没有，我们做剧场就是随性啊，好不好，大家开心就好，每次都可以不一样， OK。 但是呢在拍片的时候，因为你不会一次把所有的景就一次拍完，因为你有 不同远近的镜头嘛，你要远的，你要中，你要近的，你又要特写，然后如果又有一些特别氛围的，你要再重新拍一次，所以严格上来讲就会每一场戏你都拍很多遍。那很多遍呢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啊，如果那个演员他就是也是性之所至，随便乱演。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他拍最远的那个镜头的时候呢，例如说他在跟我聊天，然后他就用右手拿水喝，喝完之后他就放在他的右手边，然后呢他用左手呢去拿手机打电话，然后用他右手呢拨了一下头发。就可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非常生活化的动作，然后根本一般人根本都不会 care 的。然后如果他这个远的镜头拍完，我们要拍往前移一下，拍近一点的镜头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变成用左手拿茶杯，用右手拿手机，然后他忘记拨头发，这个就问题就很大了，因为这样子就会不联系，就会很难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场记呢就是要完完全全盯准这件事情，每次换一个东西，只要有演员什么地方做的不连续就是不联系啦哈，不连续也不联系的时候呢，他就要马上的喊出声来提醒，然后我们就要喊咖，因为这样就是不能剪。诶，为什么讲到这个啊？啊，因为就是说他因为Zora说看到我很认真的状态，可是呢因为我们都会太再次苦中作乐嘛，所以每次遇到拍到很晚啊，然后就说哦怎么还没有拍完，没完没了的时候呢，这个场记九一呢就会拿出我们的这个服装组乌迪的一个玩具叫做土豆哥啊，是一个很可爱的土豆。我跟你讲，我们最近都订了那个土豆哥，因为实在太疗愈了。就是很累很累的时候呢，土豆哥就会出现，然后就会夹在两台这个荧幕的中间啊，号称催场土豆哥。我跟你讲啦，我们真的拍到最后，这个苦中作乐已经是一个常态了，现在已经变成日常了。像我们的新加坡导演阿乐呢，因为他头发非常非常的长，是长发飘逸，是非常的华美的那一种，就是很柔柔顺顺闪闪动人的那种长发。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书画组的负责发型的 Vicky 呢，就每天都会坐到导演的后面开始帮他编头发，所以每一天如果你们看到我的线动的话，可能呢都会看到每一天阿乐导演都有不同的头发。我就会到时候你们看到戏的时候都会想说，其实在拍片的时候没有人是正常的。 Anyway， 不过我们还是很认真的在拍的，好不好，只是我们要苦中作乐嘛，因为真的拍片的日子真的是蛮累的啊。反正有看我限动的人大概也就知道咯，不过我也是蛮开心的哈，有一群好伙伴这样子。那 Zora 就说啦，祝福你拍摄一切顺利咯，也要多休息，要不要累坏括号，虽然这个几乎周更的频率听得很爽，哎，很爽就好啊，不然呢、啊、我还以为没有人在听呢。尽情的情乐我还想嘛，好啦，都在你了 Zora， 你工作也要不要太辛苦哦，好不好，太辛苦的话呢可以去看中医。Alright， 最后呢是要谢谢 Frank。 Frank 说呢，哦，今年吗你说这个月吧的特别节目真的太，今年好啦，今年的特别节目真的太丰富了，蔡伯忙翻了，还有这么多录音，还要面对这个中年翻班的经验，还要在 IG 上面社交互动，哇塞，赞助咖啡不够了，要赞助基金还是险金才可以啦，你也知道啊 Frank。 真的很多人是灌险金，我真的觉得非常佩服拍片的现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这个话听起来是也是因为在剧场你也会觉得很佩服所有的技术人员工作人员，可是剧场毕竟工作的时数比较固定，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你再怎么样进剧场工作你都不会熬夜嘛，你很难熬到夜，除非那个场地愿意让你熬啊，对不对，要为你加时啊，但这个状况其实不多， 所以其实我们就照正常时间进去，正常时间离开，然后回家当然你就是累累的就睡觉，但至少不会熬到夜太多夜这样子。但是剧场不是啊，但是影视的拍片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哦，唉，长叹一声。但是这次跟很多位很优秀的演员合作到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们都，我们就是私下在闲聊的时候啊，他们都会过来跟我讲说诶，蔡伯，我觉得这个剧组啊的气氛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因为我无从比较起嘛，所以我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标准。那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剧组的气氛是好的，那我不晓得原来有剧组有气氛很差的而且差的搞不好还蛮多，我不晓得啦齁，哎，听我乱讲嘿。我是说觉得我的重点是我觉得还蛮幸运的，第一次参与这样的一个创作，然后就能够跟一群真的很棒很负责任然后很会苦中作乐然后也很有理想性的一群伙伴工作，觉得非常的嗨撒。但我还是非常期待杀青哦，因为我现在迫不及待的要出国但出国前还必须把这个我的九月底十月初，哎，我九月底十月初要推出我睽违 N 年的新戏啊，你们要不要支持一下哈哎，好啦好啦，到时候呢有关于新戏的消息呢会再跟大家讲啦，好不好？ OK， 我们要休息一下哦吼，因为呢今天要迎接来三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演员，虽然其中有两位呢我还没有跟他们碰到面，我其实还蛮期待他们私下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就看过他们在台上演出，然后台上演出非常的精彩。我跟你讲这个完全不是客套话，而且我一定要在他们来之前先跟你们讲，这样才能够显出我的真诚不然他们人坐在那边的话你们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在怎样。因为这三位演员，一个是我学长啦，我台大戏剧系的学长，所以我们本来就很熟悉，那另外两位呢，哇，真的是我近几年来看过他们表演里面会真的让我在台下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哎，这演员不错，哎，哎呦啊，有希望呢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所以非常期待等一下他们的到来，那我们就等一下他们来的时候再一起介绍咯，拭目以待，因为这三个演员真的都非常的棒，非常的精彩。我们休息一下啦， Panorama See you later。在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你干嘛、啊、你吸气个屁啊，我是说认真的，就是刚才不是有跟你们讲距离吗？
对，
所以就等一下要避免就讲话的时候、不要就是这样或者是这样、
oh, OK
对，因为只要一激动或干嘛的时候就会、对啊，像我刚刚那样就不行，
所以要尽量远一点，是不是？
不是，尽量近一点。
哦，要尽量近一点。哦，OK，OK。
我才刚讲，我就被曲解。哦，好。但没关系，只要你们一离远，我就会提醒你们。
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好，所以 OK。那我们要开始了。
好的，
好的。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因此，你什么表情？因为我现在很累，所以都可以，大家会体谅我。好、okay.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今天现场呢来到了三位我认真非常喜欢的演员，而且有两位是我的偶像，意思说你不是。好，有一位是我的学长林子恒。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恒。Oh wow，
exactly。好，第二位是古星。
嗨，大家好，我是古星。 位，
非常的欢迎，
谢谢。
第三位，请欢迎许浩中。
大家好，我是浩中。
按错，欢迎欢迎三位来宾来到博览会题的现场。我今天其实没有打算要讲太多关于这个父亲母亲这出戏，
是
因为他们有什么好讲的原因，是因为这出戏我在2021年的时候看过，是2021吗？2022没有演吧？
2021年，对，年底。
好，谢谢子恒。好，2021年的时候演过，然后我那个时候很幸运的能够恭逢其盛去看了，然后我看完之后就非常的喜欢，所以我是认真的就跟各位听众讲说，我们这个戏什么时候要演？4月28、29、30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蓝盒子。如果你最近发现看到很多难看的戏，心情不好的话呢，这一出我是真的可以给你们保证是一定好看的。林子恒，你说话，你不觉得是这样是不是？
我非常相信是这个样子的。
啊，这样真的哦，太好了。对，那你最近演的其他戏好看吗？还可以吗？
你不要挖洞给我跳。
OK OK。没有，因为这个戏真的很精彩。然后我个人，其实说实话，因为年代有点久了，所以他的故事的剧情我虽然记得不太清楚，但我要讲几个我脑中记忆当中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已经隔了这么久的一些画面。嗯，首先要先来讲古欣，就是其实我蛮少看完戏之后会直接回到脸书上面，就会很像粉丝一样的告白的一个心情，因为我认真的，可能是因为那个剧场很暗的关系，没有，因为剧场很暗的关系，所以我真的是坐在观众席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在这边看，然后听众朋友，就是古欣他在里面演很多角色，然后他真的有好几次瞬间会让我觉得说，那到底是谁啊？就是你会真的认真的觉得那是不同人在演，因为光听声音就会觉得说他就是不一样的人啊，然后这个人怎么这么老啊，或者说这个人怎么可以，然后后来发现说竟然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呢，实在太惊讶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觉得，因为我自个人对于腔调啊声音的转换这件事情很迷恋，所以只要这件事情很厉害的人，我马上就会变脑粉。所以我今天有机会可以再听一次吗？就是说，哎，你可不可以给我讲到你在里面到底演了扮演的几个角色啊？
如果包含就是没有讲话，只是出现那个形体的人的话，总共应该是14个
哦，14个。
好，因为我上次在别的 podcast 被问到这个问题，我直接算不出来，所以昨天有真的算一下。
那你在里面那有讲话的，就是说你这次有处理过不同声音的角色几个？
那应该是13个。
所以13个你都有把它清楚的做出不一样的，
有做区别，但是13个当中也有可能两三个他们就是只有一句话的那种，所以那种当然琢磨就不会那么多这样。
了解。
对，
那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有这个荣幸听你来现场演绎一下至少几个声音吗？我个人其实是我个人的需求，我今天来就一直非常渴望这件事情。
那可是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的声音呢，你有指定吗？还是
我没有？因为你在里面所有，那最老的那个人，最老有一个很老的人，他是谁啊？
很老的有两个，我其实有两个是老师傅的角色，一个是黄坤辉，然后另外一个是阿雄师。那他们两个我，因为其实老人对我来说本来就是要比较花功夫去处理嘛，所以有多做一些功课，就让这两个人有做出一些明显的区别，所以他们的讲话方式啊，然后肢体啊什么的都有再去找一些可能性这样。
好，那你脑中一定有你可以不一定要讲台词，你可以讲很生活化的话。来，子恒，来一句生活化的台词给古欣。
等一下，暂停，我必须要讲，我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原因 是， 是，其实我的台语没有那么好。然后在戏里面那些台词
都是
我在家里准备过 的。
哦，对不起，是我的疏忽。没有，我没有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怕说你会不会觉得念那戏里面的台词会怎么样？
但是还好，但是会怕我会飙康这样子，就是其实台语并不轮转的部
分。哦，那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真的很厉害，因为完全听不出来台语不练凳这件事情，真的练得很厉害。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第一个角色，
你。前几天你有先打电话来吗？来相片我看一下。
好啊。
这大部分人这我熟悉啊。
偶像偶像偶像。
没有，其实、
yeah! 其实我觉得古星在模仿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先跟听众朋友们大家讲一下，说你是几岁？
那刚那个是88岁，
那你本人是几岁？
我本人是27岁。
我们现场其实如果你现场看到古星的话，他本人长得就是一个婴儿的脸孔，
是是，
真的很厉害耶，好喜欢哦！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对对对，其实那个角色的声音啊，这一次在复牌的时候，我有一点害怕，就是因为我前一阵子扁桃腺有一点受伤，然后就是隔了一年没有演这个角色，所以在排练场重排的时候，我讲个两下子，然后喉咙就会开始痛，然后。
Okay.
前年其实第一次演的时候，一开始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要花了一些时间去让声带适应那个发声位置，还是干嘛的？对对对，
哦，好喜欢，太喜欢了，
不敢不敢，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Okay. 阿雄师，阿雄师，
那阿雄师，
老祖，
好，那我想一下，
好，我跟你讲，我做这红头西工，我已经买50年了，真多人拢讲哦，我就做这西工哦，是安那骗钱行贵好趁食啦，嗯。当然不是这样，有这么好赚，你买到厝价就买几百，还在这里做筛工，你要怎样，对吧？没这么好赚啦，哎，
好喜欢，好喜欢，太喜欢了，根本就是一个粉丝，太喜欢了，
紧张到流汗了，
啊，怎么办？好想要再继续追下去，好，我先让你休息一下，你真的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再来还是要介绍一下浩中啦，浩中是另外一位，
是。
另外一个
我就没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就没有那么有特色了，是
没有，两位的亮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位都是我的偶像、哦、因为在看完这个父亲母亲的时候，其实因为这其实是我第一次看浩中演戏，其实说实话、嗯、然后看你在演儿子，演这个世伟的儿子，
是
其实大家也不知道世伟演的是阿文，我们根本没有跟观众介绍故事的意愿啊，还是等一下子恒再来介绍一下。好，子恒不会讲故事啊。好了，我先讲一下浩中，就是看浩中在演戏的时候，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哦，怎么可以自然的这么可爱？嗯，就是那个自然的感觉是，我觉得是天生的。我不晓得，因为不认识你本人，所以。只能够在这样台下以观众角度看，就觉得为什么可以这么舒服，因为很多人不小心演就会演到会让人家觉得咦怎么会这样或什么的，可是散发出一种很自然的纯真感吧、哦、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难得的，即便那是演出来的我也觉得很厉害，但是是本人的特质吗？这个你不要回答，你们旁边的两位就是觉得浩中本人跟戏里面他演的那个角色其实差很多吗？就你们对他的认识。来，子恒，
可是我也是第一次认识浩中哎、欸，在这一出戏，
但你们认识也2年啦。
哦，对，
这还要我提醒你啊？
但平常私底下好像
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
对，好像没有太多，顶多就是会问子恒说：“哎，老师，你看一下我这段独白有没有问题？”哇，
子恒，我都是每一位大家的表演老师、啊。
老师，你觉得这一段，你觉得如果是你有什么想法吗？这样，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灵感了。然后老师就会帮我，就是稍微就是哦，那你要想一下他的动机是哪里比较需要去琢磨的地方，这样子。
我好想被子恒教哦，
才不这样。
OK， 好，所以看了这个之后，我其实对浩中就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我又看了你的诈骗公司。
哦，真的假的？
对
，Oh my god！
然后我必须说，我觉得没有看了之后，我真的很佩服，我真的很佩服你。哦、原因是因为这么哎，这样这个，我现在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下的形容词没有任何负面的意思，请不要误解，因为我其实看戏的过程很愉快的。我说做到这么漫画式，这么已经浮夸漫画节奏式的表演，其实有一个危险，就会让人家觉得。没有，就是好，内在很容易不见，然后会觉得就是很嘻哈这样子，好像没有、没有重点的，就这样喜剧完就做完了。可是我觉得浩中在那个戏里面，该给的漫画式的节奏、漫画式的喜剧、漫画式的反应，他一个都没有少给你，然后都是清清楚楚、很准的做到，可是又让人家很舒服。
哦，谢谢，
我觉得这太难了。
谢谢，
就会觉得说，哦，你再做什么，再让人家，因为 我跟你讲，各位听众朋友，那个戏里面内容如果是换成我做的话，才做两拍就会被观众嫌弃骂到下来，因为实在太恶了。可是浩中做的都会大家觉得说，好啦好啦，你做啦，
就是给你做，私心是不是？
就是会觉得说，好啦，你做什么都合理。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哦， oh, 所以是要给你一个
谢谢
爱的掌声，
谢谢谢谢谢谢，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谢谢。
好，所以今天来宾两位都这么强，但是身为这两位的老师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林子恒来头也是不小，让我来好好介绍一下我的学长林子恒。嗨，子恒。
嗨，蔡博。
你不要让我这么累好不好？
好好，那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哎，你补充。
其实浩中跟古星都是2021年父亲母亲这一个制作我才第一次真的遇到而且合作的演员，然后刚才蔡博的形容其实无形当中也把我那个时候排练的时候很多心里面的感觉都讲出来。古星真的是在那个声音跟文字上面非常的敏感，然后我觉得好像看到他就是重新刺激我了解到说在声音的表情啊变化呀、啊、角色的诠释上面好像还有很多很多更多的 range 可以去尝试跟挑战的，我其实是有受到刺激的。然后浩中的话是就如同你刚才说的，你说浩中在舞台上面的样子跟他私底下的样子，我觉得有相同也有不同。那最大的相同之处是我觉得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那种很 soft 很 peace 或者是说很柔软的某一种存在感跟气质，然后来到舞台上之后那样子的一个气场跟气质其实也都一直跟随着他，所以就像你讲的，即便今天风格一个非常强烈或者是夸张浮夸的那样子的戏，可是我觉得在他身上就是会有一种很舒服的质感可以帮忙去包装跟消化掉那些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我也觉得是不同的表演者身上很难得的东西。对对对，
你把我们的节目的那个痛调从刚才的这样一个
对不起
疯狂的状态拉到一个深夜的状态，谢谢你，
谢谢，
帮了很大的忙，
谢谢谢谢。
OK 没有，就我觉得你刚刚的形容是所以你私下是很文静的人吗？浩中
完全不是啊。完全不是、欸、
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对对，不是不是，真的、
okay.
真的不是。
好好，这样就好。我想说，你平常私底下就是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不是、
就是、这样，
不是不是，我是就是俗称的臭直男
啊。
对对对对对
啊，
是是是。
那啊，
怎么了吗？对我
看不出来吗？
怎么样？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那。因为没有觉得很臭
哦、
oh, 对，
还好还没那么臭，但是也是
偏臭
偏臭偏臭。但我觉得也是因为父亲母亲大家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也都蛮 peace 的。
OK，
那稍微比较我们的一个就是比较容易让我们波动的人大概就是我们的主角阿文世伟老师这样。
怎么了？
他永远都是排练场的一枚土制炸弹。就是你会不知道他突然要干嘛，是完全没办法预料的。而且他也不是像有些演员想要在就是有时候在排练场想要哗众取宠，他好像只是想要就是讲出来，然后我们就在大家其实到后期已经有点疲乏累了，然后可能有些人就是会哦听到这样子，但他还是会持续的讲，有些人就是会放弃了，可他就是会不死心的一直一直一直丢这种垃圾话出来。
所以那个格格 blue 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吗？
对，
是的
是的、yes. 是的是的，
我想也是
是，
并且采用了。对
对啊，
对，
这是还蛮是很像他，我很年纪很小的时候有跟他合作过一次，所以你讲的这件事情我稍微有点印象，
唤醒一些回忆。
对，数十年如一 日,
如一日
是。
但其实我觉得阿文就是在那边讲一些垃圾话的这个对于这部戏这样沉重的题材来说还是一个蛮重要的调剂跟润滑、嗯、对
对对对对、
欸、我回到一下你刚才讲的，所以古星的声音的训练是从哪里来的、
啊、其实那个是我的兴趣吧，所以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就跟我表妹两个人会在那边学印度人讲话，或者是去日本人，
拜托印度人讲话，求求你，拜托拜托。
我试试看。
好。
Hello, everybody. Hello, host. My name is Jeff. Next time if you come to New Delhi, I can show you to different places. I can show you around to my family.
好喜欢！
我的天啊！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腔调这个东西，它可能我有一点点的天分，然后加上它真的是我的兴趣，所以自己就喜欢去尝试一些可能性。这样，
拜托再给我一个，求求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英国人。
哦，真假
？Oh my god！
真假哦，
韩国人我就不会了。
哈，谁？
韩国人我就不会
了。哦，没关系。
那你可以跟我对话吗？不好意思。
哦，可以，完全可以。哦，蔡伯完全可以。
我不行，我现在有一种献丑的感觉，我觉得好丢脸哦。好了，我们来对话一下。哎呦，好紧张哦，李子豪。
还是我们跳过这一半，我也好紧张。
可以不可以？哇，好兴奋，好兴奋，好兴奋！不，李子豪，你也要加入啊？哎，你也加入啊？
我不行，
你干
嘛那边？
我知道，比起我们直接对话，我想分享一个我其实不太相关的心得，就是印度人他们的那个口音啊，我觉得他其实是因为他们被英国殖民过。然后所以他们的那口音其实是想要走英式，可是又有点歪掉，所以才会变成我们听到的那个硬式。也就是譬如说像是怪物，那美式的话就会说 monster 嘛，对不对？那可是印度人他们说 monster， 那他其实想要说英国人说的那种 monster， 可是他又没有说的那么，又有一点那个我不知道达罗皮图枪在里面，所以就变 monster。 然后像Castle 这个是美式的城堡，那可是如果是英国人他们说 Castle， 然后印度人他们 是想要讲英式的，那加上打到皮肚枪就 Castle， 就是 这种感觉。我的体会是这样。
我了解，我了解。哇，好，
你好帅哦，你很像一个语言的历史学家
分析师，分析
师，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好。
好好，古星，我决定了，我用那个加州妞 的口腔跟你对话。就是加州妞遇到英国绅士，可以哈，准备。Hi，
pleasure.
My name is Julie.
Julie,
yes.
Very nice to meet you. You can call me Jefferson if you like.
Oh, Jefferson.
Right, Jefferson.
You're so handsome.
Thank you very much.
Where are you from?
Well, I'm actually from Taiwan.
Oh, really?
Yeah, but my family, they some of them were from London, so I've spent some time there.
Oh my god, London.
Yeah, right,
so sexy.
No, not at all.
Oh, have you lived there?
I've spent some time there, yeah.
Oh my god,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My favorite food? Well, as a British, I'll have to tell you it's fish and chips, right?
Oh my god, it's so hot. Thank you. 谢谢古星，
好棒哦。
OK， 这个父亲母亲啊，
哎，等一下，所以古星，你说你妹也是这样吗？
我表妹吗？
表妹她也是这样哦。
她现在也是演员，她也是演员，
所以她也是在家里面这样子，可以这样子。
她小时候是因为哥哥会拉着她这样子玩吧，所以是有点被迫。
对啊，你妹叫什么名字？
我表妹。
哦，表妹。
对，她其实是美国人，所以她现在整个是就是在美国生活的。我们长大之后也不怎么有联络，但小时候会一起玩。
所以她也会用这一套在美国的
她英文的，她绝对是有比我多非常非常多。她中文的话，可能她就比较不行这样。
所以小时候你也在美国？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台湾长大。
OK，
是
啊，真是太好了，大家一定要去看父亲母亲哦。我们这个节目就只能这么牵强了。
好棒。
因为你们有没有任何一个人现在想要说肤浅的聊一下父亲母亲，我们给你们两分钟好不好？来，林子恒来聊一下父亲母亲，这干嘛
好恐怖。
你聊一下吧，聊一下你的角色好不好？你给我停顿。来，你演的角色叫什么名字？林子豪，你认真吗？你认真不记得自己演的角色叫什么名字？
我现在刚，我刚才在脑袋里面盘旋着好几个人的名字。OK， 我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角色叫米粉。嗯，对，米粉。然后，我们应该可以爆雷吧？
可以啊，
应该可以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可以。
基本上，父亲母亲为什么他安城他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为什么会取名父亲母亲？不是说真的有一对父亲母亲，而是其中一位父亲他的身份后来转成了母亲。
你不要据点我，你不要看我，你不要无辜的看我，我没有办法救你，我只能够重复你的话。哦，是这样子变成母亲，
okay 哦，
是不是？
但是其实最简单来讲，他就是一个阿文刚才提到的四位老师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嗯，当他来到了中年，看起来家庭也已经有一些离散的状态之下，然后加上他的父亲过世了之后，他突然兴起了一个强烈的欲望，他希望可以找回他的生父，所以这是一个寻父的过程。嗯，然后只是说在这个寻父的过程里面，安城非常巧妙的编织进去了一些布袋戏的历史，布袋戏的演师们的故事，然后因为通党剧团安城他前几年开始对白色恐怖以及布袋戏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兴趣，然后不止布袋戏，他也把他在白色恐怖里面关于一些性别上面的特殊的例子，然后诱发了安城的一些感想，所以他把这些很寻常人想象不到的一些经历，这些历程给编织进去到了这个寻父的过程里面。那之所以会说我的角色米粉，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他在逃难的过程，甚至在逃难之前，他自己本身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就是会觉得他穿女装比较自在，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压力，不管是社会上或者是家庭上。但是他遇到了以晨所扮演的猫仔，然后两个人恋爱的故事，然后阿文在整个寻父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揭露这件事情。对，所以对观众来说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爆点。我们原本一直都很犹豫说到底要不要在前面宣传的时候把这个爆点爆出来，但是后来想一想，其实讲出来的话是希望如果对这样子的一些剧情的安排其实是很有兴趣知道我们的表演或者是故事上怎么铺陈的话，那观众真的可以进剧场来看一下。
是，
对，
我其实在看这个戏的时候也觉得整个走位啊调度上面是非常流畅的。你们跟这个苏扬征导演合作这都是第一次吗？
我是第一次。
哦，你们之前有
合作过？
我之前有跟他合作过，但那时候他不是导演。
嗯，哦 OK， 我还蛮好奇耶，这个排练的过程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就是在他这哇林子恒你的表情哇是处处是戏耶，那你要讲啊，就是排戏过程是不能讲了吗？可以剪啊，
有什么好不能讲的？哎，
对啊，没有什么好不能讲的。对
啊，
对对
对，对啊，我纯粹是以成果论来说，我觉得是很棒的，所以我蛮好奇他是怎么样跟你们工作的，你们身为演员怎么看跟这个导演工作的工作模式，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他其实他好像也没有特别规定我们要怎么样，或者是他也没有强制限制我们走位或者诠释上面。嗯，他好像其实都还蛮放心交给我们去诠释，或者怎么说这个故事。嗯，然后只是偶尔他比较介入的地方或者他比较介意的点可能是一些技术上面的，因为我们这次是四面的台。嗯，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遮挡啊什么的，他可能会觉得怎么样走位比较漂亮。
OK，
除此之外，他好像也没出什么。
就是好像因为演员太强了，
就毕竟都已经找子恒跟魏晨了，请问到底还需要什么吗？
哇，我的确是这个样子啊。
我觉得大鸭这一次，我觉得他一直很忠实的扮演一个观众的角色。尤其大鸭，
对不起，大鸭是谁？
哦，就
是
杨真，
就是
真的绰号，
他绰号
大鸭，大鸭。Sorry，
没有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对，杨真，杨真他好不习惯。
好了，大鸭，大鸭，
大鸭，大鸭，
大鸭。
我觉得他很忠实的扮演一个，而且他一直不断的强调，其实他对台语是很不熟悉的人。那
我们这个戏有 85% 是台语的，
都是台语的状态下，所以
听众朋友需要担心吗？
不用，不用，不用，
因为
这是没有字幕，
因为这有
对对对，
上一次没有，
上次
没
有
字幕，
哦，
对，
哦 ，OK， 所以这次有字幕，
这次是有字幕，
OK，
然后当然，所以在观众席的选择上面，有需要看字幕的观众可以特别选择。可是我们蛮放心的是说安城所写的这个剧本，即便是对台语有听没有懂或者是说了解非常少的观众，其实还是很容易就可以去明白舞台上面的 情感上面故事发展的流转其实是没有什么困难点的。
我觉得因为我刚才实在是因为我跟子恒比较熟悉，所以我就是花了很多时间介绍古欣跟浩中，但其实听众朋友你们要知道子恒他平常啊，我也不知道他平常是怎样，但是 他其实演出的经验呢是非常丰富，之前也跟台人剧场合作过很多作品、嗯、例如说来子恒都忘了
Cares 哈姆雷行车记录，
好，可以不考你。我的重点是其实我一直很想要问你、嗯、因为其实你蛮常在台上扮演非生就是
非生物型的角色。
有演过龙是不是？
就是常在台上的演女性或者是跨性别的角色。
是。
那这一次其实我两年前看你演的时候其实我印象有点模糊，但是我对你在演那个米粉
是，
然后他是不是脚有什么地方不太舒服，就是脚的关节或者我就印象深刻是你揣摩他走路的方式这件事情、嗯、还有他的状态，他起身然后他走路的那个方式，嗯，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嗯嗯嗯嗯，这样我想知道你这次在揣摩米粉的时候跟你过往、嗯、例如说在揣摩历险啊的时候。
大家知道历险是谁吗？
历险，那我回复一下大家的记忆，历险是大家如果我们现在一直说历险就是我觉得 who cares 历险是谁啊
yes, yes yes
但历险是那个子恒从前演过的一位女性的角色，是全然女性哦，
是是
不是就是那个 cares 里面最后一集的颁奖典礼的主持人朱丹契的女儿叫做朱丽贤。Anyway, 好，那你但不当然不止丽贤啦，就是其他就是这些东西你会怎么样去做出区隔呢？
我觉得区隔不难做，不难做的原因不是说因为很简单，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出身不同的人角色，然后有一些是真实的女性，然后有一些像这一次的米粉就是她本身是男性，但是她是一个女装的状态来认同自己的性别这件事情跟生活方式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说真的就还是回到他们是谁，然后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打扮，他们追求什么。那这一次的米粉对我来说，他你所看到的那些细节比较我是想要呼应他，好像横滨玛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也就是一样也是男扮女装，然后在横滨非常年纪非常大的一位那个时候算是一个娼妓、嗯、但是他一直不断的就是以女装来呈现他自己。那对我来说一个男性的身体老了之后但是仍然还穿上女装的这件事情，他有一种混合感、嗯、所以那样子的一种线条的不协调感或者是动作的不协调感，我觉得是我这一次想要去诠释米粉的时候想做的一点细节。那这种不协调感我相信也会是阿文他最后找到米粉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尴尬跟不协调感，但是他最后还是必须要认真的去了解而且接受他才是他的生父，那是真正血浓于水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存在。对、嗯、
里面有一个蛮有趣的设定是阿文他本身是一个臭直男，
是
yes,
然后恐同
yes,
对、
哦、然后对于所有的多元性别的这些题材他都是敬谢不明、嗯、但偏偏他的生父是一位林子恒。他的生父是林子恒 OK, 然后他的儿子是浩中饰演的叫做
阿凯。
阿凯，
对，
阿凯他其实是一位同志
吗？
不是吗？我记错吗？
其实你也没有记错，但是就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我也有很多次尝试问了导演，跟尝试问了编剧，这样子、
嗯。哦，其实原来是有空间的，
就是我一直问他们说，你们到底要不要给我一个
答案吗？
对，然后、嗯、但是他们就是都说。你知道他们俩就是、哦、那 安哲就像一个马吉一样，你问他什么，他就像我觉得那怎么样，其实没有不好啊什么。那我说没有，你原本想怎么样？他说没有，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子也很好，就是你知道都是一些很模棱两可的答案。然后我问导演，他也觉得，他也是跟我说，我不想要让观众去对这个方面有一定样的，就是有一个绝对性的一个答案。嗯。他觉得他想要开放给观众去想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是没有被说服啦，但是
你就是演 gay 就对了啦。
但是我就也没有，我也没有觉得我全然的在扮演 gay 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危险。
是啊，是是，
对，就是就比如说叫我的一些 gay 朋友说，欸，你演直男，然后他们就要打球啊，就是一些很刻板的表演，
没错，
这种，所以。有一次我在排练场，我也没有跟古星说，但我就是在排练场观察古星，就是我想说，如果今天古星，我觉得他是 gay， 他可能是 gay 吗？然后我就想说，我第一次见到古星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是 gay。
OK，
但后来发现他其实也是个大直男，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好像也不需要很特别从外显的。方向或者是怎么样去诠释，
绝对是，但是角色本身可以是，但是你诠释他的方式可以不用是那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所以这方面，其实这部分我也还在跟导演在讨论啦。
你就这两过去这两年都还在纠结这件事情，
还在纠结，因为其实过了两年之后，我觉得沉淀了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有时候当你很认真在排一个剧本的时候，你那个当下你对这个剧本就会突然越想要进入它，可是你就会对它有一个那个雾就会越来越浓。嗯嗯，可是就有时候就过了一下，然后再看一下这剧本，就会觉得欸，好像有些地方我想要重新再想一下。然后这次的时候我就也有试一下问导演说，你有没有觉得想要哪边做调整这样子。所以其实现在我也没办法告诉你到底他是不是
他明明就是啊，不要闹好不好？他就是，可是你诠释的方式一点都不刻板，而且让大家觉得很舒服，而且是有说服力的。
好吧，
这样好不好？所以
我觉得这个剧情安排，第一时间会觉得，如果阿凯，也就是浩宗饰演的这位儿子，如果是 gay 的话，好像身份上直接就很可以跟父亲的状态进行了那些戏剧的冲突。嗯，可是那个时候第一版的时候，我也在旁边观察说，如果他不是呢？可是我觉得，如果他不是的话，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是，他好像就有更多的可能性，他包容进了一些。像现在在谈论到同志议题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的支持者不会真的只有圈子里面的人。嗯嗯，对，所以说其实会有另外一些，他身份可能不是同志，但他其实一样在看重这些人权或者是说平等这样的，这些人的他们的观点或者是感受，我觉得也可以透过阿凯成为一个通道释放出来，我也觉得蛮好的。
理论上是这样啊，可是如果你的角色不是同志的话，
是，
那所有你的，那你跟父亲最大的冲突就会就是来自于你根本支持的东西不一样。可是如果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个不能够接受的原罪的话，那个冲突是不是会更大一些呢？
可是我觉得我跟这个爸爸，就是这个角色，我觉得跟爸爸最不能，其实的确是理解的问题。嗯，就是这个剧本里面，然后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冲突最大的其实是有一场，我就是那一场戏是我跟古星这个角色，然后我们要在街上发传单，嗯嗯，然后我当着大家的面看到我爸爸是怎么样在羞辱古星这个角色，嗯，那连同其实就是在羞辱我，嗯，我觉得那个冲突点蛮大，然后其实有点像子仁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不是一个同志，但如果古星他是一个同志，然后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嗯，我看到我的朋友被我的亲生爸爸这样子羞辱，那是不是某种程度我爸爸也在羞辱我这个儿子？比如说我今天徐浩中，然后我是一个直男，然后我看到爸爸羞辱我一个同性朋友，我会不会觉得他其实也在羞辱我本身徐浩中的价值观
？Yes。
然后其实这方面我也会觉得。不一定好像是我一定要是同志，我好像才可以感同身受这件事情，而是今天我爱我的同志朋友，然后我认同他们 在追寻他们想要追寻的事情，然后我爸爸这样不谅解他们，我亲眼目睹这件事情，然后我看到了，我会觉得我好像某种程度我也被我爸爸排斥或者被他怎么样、嗯、然后我觉得某种程度对于这个角色好像也可以跟父亲产生了在剧情里面必须要出现的那个张力跟那个距离。
我觉得理解上面绝对是像两位刚刚讲的那样，其实如果你是同志的话就是很直接啦，
是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更其实更宽广的诠释空间，其实更美一些，
嗯，
就看观众怎么去解读。所以这是为什么你一直接受到摩阿吉般的回应这样就是摩
对对对，一个摩阿吉般的回应
也是不错啦。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呢进剧场看这样不然怎么办
是啦是啦，因
为我这边一直我主持人一直在这个硬讲说你就是 gay 这样也没有用啊没关系你开心就好了，
好啦好啦好啦，
好不好。哎、欸，国兴真是演了这么多角色的难度他就在于说他没有一个特定的角色贯穿全场、
嗯、
像浩中跟子恒这样，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大的难处在哪里？
最大的难处哦，
嗯
嗯，
因为他出现的篇幅真的太少了，那你要在很短的篇幅里面把一个角色弄成有一个有生命的个体，而不让人家觉得说啊，你就是出来讲了一句话而已啊，或是怎么样，就是功能性的角色。
所以跟朋友们聊到就是我这次在这个戏里面定位的时候，我常会笑称自己是一个花式龙套 的角色，就是因为我其实就是演很多个，然后每一个出来的比例可能时长没有那么长、嗯、但要怎么让观众可以记住他们呢？所以我就尽量让这些人他们都有很鲜明的特点可以被记住、嗯、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记忆点的一个形象或是干嘛的，从这个地方下手。但是其实说真的，坦白讲我自己会比较喜欢是从头到尾演一个角色，那我比较可以针对这个角色投入全部的心力，然后好好的做他的功课，然后去跟他培养感情。我是比较习惯也比较喜欢这样子 的演出的。那当然如果今天在做的是花式龙套像这样子 的话也不是说就都不做功课，可是一定那个投入的心血就没有办法到那么的全面，所以我觉得势必有一些东西它会减损或是牺牲掉，那可是就尽量让呈现在观众面前的那些还是就是你准备好的，然后是你希望让他们看到的符合你对于那个角色想象尽可能贴近那个想象 的样子。
嗯，
对，
你成功了至少粉丝一名。 OK， 那我听不知道听谁讲说你有学相声，是我听错吗？
没有学啦，就是小时候很喜欢听相声，然后因为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到阿嬷家，然后看到大姨她有一套相声买在里面，她还没有听，然后那这是什么呢？她就那个相声瓦舍他们有一套十片 CD 的叫做相声来了的系列，她说啊，那你喜欢吗？送给你。然后我就带回家狂听狂听，每一段都会背，然后就是我爸妈就是听到很烦，因为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小孩，就睡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每天晚上都在听相声，然后他们都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小学其实我现在这个讲话的方式是调整过的，因为我小时候是经常被以为哎，你是不是外省人，你是不是北京来的还是干嘛的，就是小时候讲话不是像现在讲，虽然我现在偶尔还是会被误以为是外省人，但是我已经去折中过我的腔调了，就是有试着要融入我的同侪们，要不然小时候因为小时候真的是受那个相声 的影响，然后这讲话是蛮不一样的。然后對，
我们现在现场来一段这个北京的
真的不行。
那你有曾经这样被大家你有被大家排挤哦？
没有因此被排挤啊。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你们讲的才不是正统的中文？
也不会，但我知道我小时候发音是特别标准的，是。
那、啊、你有被老师因此被老师称赞吗？
会被社区的外甥伯伯称赞，
或是买青岛水饺的时候多给你两颗。
我要满足我的私欲，这个13个角色，我们刚刚听了两个了，我还要再听两个，
还要再听两个。
对，还有哪两个是可以？
我想一想，
让听众朋友再次惊艳古星声音。
可是我刚才没有回答完你的问题啊，就是说，所以相声其实是一个小时的，
自己把话题拉。
但我没有真的去学习它，只是喜欢听。然后长大之后就有幸可以跟瓦舍他们真的合作到了几年。
哦，难怪难怪他们会这样跟我讲。
对对 对，所以也算圆了儿时的一个梦吧。
嗯嗯。那你那个相声瓦舍的段子你还记得吗？
啊，完全不记得。
哦，
完全不记得，
那就再给我们两个角色吧。
好清楚，
讨价还价。
嗯，好吧，那 有一个短的，就是有一段是快速的，有三个国民政府的军人他们在搜索共匪的时候的贺问啊、哦那我可以把这个讲了。
掌声欢迎国民党军人。
宝兔是在哪儿？哎，宝兔明明往这边跑，你们藏到哪儿去了？说，宝兔啊，我说的是头上绑布条的宝兔，你有没有看到啊？算了算了，他们听不懂，进去搜。
好厉害！
哎，你我想问，到底哪来这么多的 data 可以做这件事情呢、啊？你是看你是有下载抖音吗？
我觉得其实跟相声是有关系的。就如果说是这一方面的腔调模仿的话，哦，对，因为小时候在听段子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什么山东腔啊、河南腔啊，巴拉巴拉巴拉，
他们也会模仿
啊、哦，他们模仿的可好了
哦，哇，天哪，
眷村长大的，眷村长大人，他们里面就是各省份的人都在，对吗？哦，
是是是，嗯，
yeah, 那就是他们整个成长的背景，所以对于我这样本省小孩，其实反而这样子的接触机会还比较少，只能参考他们的那些创作或者什么的。
哦，哎，你在家里不说台语的？
其实不说。对，就是长辈们他们可能交杂着国台语讲，可是就是很多我这一辈的就是家里人会讲，但是跟小孩讲的时候就都是讲中文，所以自己就很烂，只会听，但是讲的不是很好。
我那你接下来诶，你们大家各自，因为其实这个是旧戏重演嘛，
对，
没有看过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去看，已经看过的我想可以再看一次吧。
完全可以
可以。
诶，对啊，可以再看一次的理由来给我们一下，今年跟两年前有什么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吗？你们自己觉得？还是
我觉得戏的结构没有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两年的沉淀之后，由此可以看出，其实我们这几位演员对自己的那个角色的喜爱吧。就是这一次难得有机会可以复排，我觉得大家都很认真，真的不是随便的复排，大家是很认真的在继续去思考自己的角色还有哪一些细节还没有挖掘到，或者是上一次没有机会呈现出来，然后这一次还有机会在北艺中心蓝盒子演出的话，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希望可以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即便是准备进来二刷或三刷的观众朋友们，绝对不会觉得这是在看一个重复的东西。
我们这次燕婷我们有什么优惠吗？没有，燕婷眼睛睁大，原来没有优惠，对不起哦。
欢迎私讯粉专，
欢迎私讯粉专
，yes，
同党剧团，
同党剧团的粉专
，yes，
就可以有机会获得优惠
，yes，
哦，就可以获得折扣码， yes. 太好了，你们听到了吗？同党剧团，我会把同党剧团的 Facebook 的资讯贴在我们的 show note 上面，记得私讯，就私讯燕婷吗？从哪？压力很大。好的，好的，好的。好，那我们最后来问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今天除了推荐这个很好看的作品之外，其实最希望的是让听众朋友更能够透过认识三位这么优秀的演员，再继续 follow 大家接下来的作品。你们最近在忙的戏，除了这出之外，还有什么？
大家好，我是浩中哦。最近除了演出《父亲母亲》之外，然后我还有演那个C Musical 的《小王子的》的中文版授权的音乐剧。然后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演了，然后一路会演到五月初第一个礼拜，然后我们会在那个空总剧场，就是新的一个剧场。
所以你们就是很多人 share 小王子那个角色。
就是因为那出戏总共三个演员，然后我们每一 K 起码都有三位演三个角色，然后每个角色都有三位演员，对对对，
所以你是跟子阳 share，
子阳，然后还有一个新的今年才加入的一个新的小王子品汉
OK，
对，然后我们三个人饰演小王子。
哦，没错，因为浩中也是很会唱歌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是这次才真的就是要在大家面前唱歌，我真的是紧张到要吐出来了。
小王子的歌很难吗？
我觉得可能对，因为大家都知道韩国的音乐剧他们的整个制作的那个程度是非常高的，就是他们又有音乐剧的学校，所以我觉得那这些歌对于韩国的职业演员来说可能根本不难。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难啦，好啦，可能对对对，我觉得是我的问题。
但已经在演了，对不对？
对，但已经在演了、okay.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如果你也喜欢小王子这件事这个 IP 的话，你可以来看一看这样子。
嗯，看完，如果看完父亲母亲很喜欢浩中的听众朋友，请继续支持他的小王子。
对，你可以来看到金发的我。
是戴假发吧？
对啊，对啊，是啊，是啊，是啊。那也可以来看我装可爱吧，因为毕竟小王子才六岁，是是是是。
哦，那我是对你很有信心的，你装可爱绝对是不会让人家头皮发麻。
不行不行不行，还是要维持那个真诚的部分，就是那个真心的那个感觉，不然因为有时候就是直男去演小孩的话，有些人会觉得想要请女生去演小男孩、会比直男去演小男孩好，就是因为有时候直男的给的那个 punch 有点太重了，然后会在舞台上其实会不太轻盈这件事情，所以他并不是觉得啊装可爱然后声音这样这样 就可以了、其实他需要一点点的设计，
那 对，所以我们就更拭目以待浩中这次的设计、是什么。
好、
我刚刚想要问你，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演戏到现在，因为其实你的特质是很清楚的、这至少对我而言，身为观众会觉得说、哦，看到你我知道你诠释 哪些角色一定很好的，我知道、可是你有没有因为这些特点你也觉得被局限了，就是大家 cast 你 都同样一个类型。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会觉得会
年轻
会
年轻，你现在
啊、不
你现在是多老？
我说二十几岁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血气方刚的时候，会觉得哦，我好像应该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好像可以应该怎么样。但是后来现在我现在33岁，然后我就会觉得
视觉年龄21，
好，谢谢谢谢蔡伯。但后来越长越大，其实发现真的就是缘分，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演员在一个一样的一个年龄层遇到一个角色，其实那些都是缘分。就是有些角色你好像年纪太轻演的时候，其实根本不适合。你必须真的要经过一些淬炼之后，你再去碰到这样的角色，才可能真的会让你很清楚的被大家看见。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说我好像被局限在怎么样，我只是觉得我如果身为在这个年龄层，然后我是这样子这个年龄层的演员，我就好好扮演我这个我现在能接到这个角色的，我不可能总不能80岁徐浩中还在演小王子啊，那那个 casting 有点瞎瞎了吧。
的确是在你对的年纪呈现你此刻最迷人的那个面貌，
是这个样子，
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哦，那现在接到的工作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啊还是很感恩。对，
那应该是什么都可以演的古星最近在忙什么？
因为我前阵子 在休养，所以是直到父亲
休养。你怎么了？
扁桃腺，
扁桃腺发炎。
所以那个，直到父亲母亲复排才重新投入剧场。所以目前，欢迎大家找我合作。
我认真的觉得啊，各位导演们，你们在开什么玩笑啊？对啊，
请一定要照顾星。
对。
对啊，你们刚刚都听到他有什么不能演，印度人都可以演的，干嘛不找啊？
是
涂黑就可以演的、欸、很方便，不是啊，就很精彩啊，我真的非常期待下次看你演，就是你刚刚也希望的全新，就是从头到尾可以跟角色相处的一个主角，你绝对是可以的，非常非常期待。
谢谢
开心开心。子恒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除了父亲母亲的复排，
你为什么都要用狐疑的眼神看我？
对不起，因为很久没见到你了。
好，你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除了父亲母亲的复排之外，同一时间也在排练今年的戏曲艺术节，由琼剧场所推出的《感谢公主》。对，然后导演是高俊耀。然后琼剧场跟江之翠剧团一块合作的一个新的创作，所以目前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个排练。演出的时间是在5月12、13、14号，然后在戏曲中心的小表演厅。然后感谢公主结束了之后，准备迎接的是去年曾经有演出过的四把椅子剧团的春眠。对对对，
可能应该很多人看过春眠啦，大家知道那就是子恒啊。废话，应该要知道。没有，因为子恒就是千变万化的一个这个舞台上的角色。但是不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讲你像周星驰了，对不对？
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原因是什么？
但是昨天我第一次被人家讲说
你像杨婆婆，
杨凡吗？你说杨凡的那个杨婆婆，
酸梅嘴，
对，杨凡的杨婆婆，嘿嘿，
谁啊？谁教你？
不要，那是一位老师，不能叫，不能叫他的名字。
周星驰是第一次听到、欸，
真的，
真的，我没有。
他中间在我们学校的时候，大家都说他长得像周星驰啊，就是星，就是叫他星爷。
真的吗？
真的啊，
我也第一次听到，在听到之前没有这么联想，但一听到之后，确实是，确实是有哎、欸。
还是说你们对周星驰的印象是有的吧？
有有有，但
是现在头发变得灰白灰白的，好像确实
没有。主要是因为年纪渐长了之后，那个脸颊的胶原蛋白一下坠之后，就没有像周星驰了。对，
周星驰现在多老？你有看到他吗？我最近才看到他的照片。哎，子恒，你因为听闻有所不知，子恒其实他你讲一下你在美国，你在英国学什么好不好？
我在英国学什么？
就是 Philips Arelli 那一套啊。
Philips Arelli，
对啊，
瑜伽、太极、印度武术。
瑜伽、太极、印度武术。
对，
然后这个听起来已经是荒谬的厉害了。他又跟这个希腊的一个导演叫做
特尔佐布勒斯先生，
特佐布勒斯，
特佐布勒斯 ，yes，
学了一套叫做想不出来，对不对？
酒神的回归，
就是一直会的那一套呼吸训练法。
是，
对啊，你这几年有在？就是都在教这些系统吗？
这几年的表演教学上面确实主要是以这一套系统为出发。
因为我们其实在节目上有聊到，因为之前有跟请维艺来，然后维艺他是那个林克雷特的声音训练系统、
yes，
所以其实你现在如果有在开班，你开班都是有接收非本科系的学生，还是都是演员为主？
希望还是以表演者为主，因为希望自己难得有的时间跟力量还是可以互相的交流跟刺激一下一样在这个产业里面一同奋斗的伙伴们。对，嗯嗯，
好的，你们这些想要上声音课的路人们没有希望了。我只是在帮大家争取了，因为大家上次听到维艺讲那个林克雷特也是说，哦，我们也想要上林克雷特，结果维艺也是说，嗯，现在目前只开放给演员。好啦，因为这些因为其实大家看到舞台上面的一分钟的功夫，其实都是你们在台下不断的。那古星也是从小练到大、啊嗯
yes， 对，
才能够练就这一身啊。
没有表妹，
对啊，要是没有表妹，怎么可能有现在的古星？
谢谢表妹，
小到
谢谢表妹。
所以真的真的很推荐听众朋友来看我们的父亲母亲。最后再讲一次演出日期：4月28号、29号、30号有四场演出啊，礼拜五晚上、礼拜六下午、礼拜六晚上，还有星期天的下午，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蓝盒子，好不好？这出戏是我看过的，本人挂保证推荐，而且今天你们也听到这三个演员有多厉害了。林子恒，你有什么意见？
我没有意见啊。
你不要这样看我。
对不起，我真的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所以我舍不得，我必须要把握时间把你看清楚。对。
好的好的，谢谢。
那我最后分享一个，
哎、
欸、
你说你说，
就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这次都是有时候都会走整排嘛、嗯、然后就有一个段落呢，是最后爸爸终于要见到他的亲生父亲了、嗯、然后他的就是米粉，然后米粉就有问说，你们想不想听我之前那一段的爱情故事？然后那一段呢，我就会跟爸爸两个人就是从头到尾大概半个小时吧，可能就是没有讲几句话、哦、可能就两句吧，这样子、哦、然后待在台上就是静静的看着我阿公的爱情故事跟另外一个猫仔这样子、嗯、其实真的有时候真的是因为我们排练，然后又真的蛮远的，在南港这样子，然后我说真的是也是舟车劳顿，觉得好累啊。然后去那，然后前面这样演完之后，然后后面还这样还要待在台上这样子，然后想说好吧，放松放松好了，这样今天就当作就随便走一个顺走这样子。可是就是每次就是看到子恒还有跟以晨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自己会觉得真的是有时候就是还是会不知不觉被带进故事里面，即使我已经走整排大概走大概20几次了、嗯、可是每一次对我来说，我都会觉得即便我今天已经抱持着一种好了我就顺走了一个职业倦怠的一个心情去，可是我都还会觉得好感人哦、嗯、就是那些说出来的话，然后那些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办法被揭露或是没有办法被摊在阳光下的那些事情，然后这么单纯的一个故事，然后他们很单纯的口语去把这些东西说出来， 真的就是很纯粹的一段恋爱，然后身为在旁边看，然后怎么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会觉得不知不觉就会被他们两个人带进这个故事里面，然后会为他们两个感到非常非常的哀伤。
我要附议一下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戏里面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是处理，当然也要谢谢演员们啦，就是在处理一些很重的情感的时候， 那种久别重逢啊，相逢啊，相遇啊，争吵的时候，我觉得都蛮节制的，都不煽情，然后是掌握在一个很好的力度上面，然后让观众去走进角色的世界里面，而不是被噼里啪啦的推到外面来。
是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才会说，所以才会真的看完之后，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完之后就是恨不得那个留在两个老虎上面的光可以久一点，因为实在太早亮了。这次有没有久一点还不知道，还没有进剧场还没有跟灯光设计讨论，
就是最后吗？最后
对啊，最后不是光就照在
对
啊
两只老虎上。好，我们会跟他们说一下，
麻烦了好不好，因为那个观众需要那个时间。
哦，我明白。
哦，OK，
这样然后再离开。这样很美好不好？
谢谢
子恒，谢谢你啊，精湛的表演。
在我上我真的被你害惨了。但是谢谢浩中，对，我觉得他给了一个非常 beautiful ending。 Yes，
哦，对不起，我刚刚本来还要下一个很烂的 ending， 说所以这出戏就是你再怎么累再怎么想睡你都不会睡着，因为你会被台上的演员深深的感动着，
而且是从试戏刚开始了就睡了就会试的，相信我，真的
从戏的一开始，
对，从戏的一刚开始，
觉得先被古星吸，先被烂笑话那个，
先被格格不入吸引，
对，然后吸引完之后，马上古星那个 highlight 就出来了，
对，马上就会发现说他是谁，这什么声音 ？What the fuck？Oh my god，he's so amazing！
对，
就会从头到尾这整部戏都不断的十四个亮点，十四个亮点穿梭在没有父亲母亲之间，
好厉害、哦！
子恒他的那个表演细节之入围，就是在排练场的时候，大家都说他是细节怪物，就是他台词我们就不讲了，台词以外，他的那个表情神情，他肢体的一颦一，他怎么动怎么干嘛就都感人，都好看，都好有细节，真的真的。而且就是他跟像以诚的话也是细节很疯狂，但是他做那个布袋戏的戏偶，有一段我非常记忆深刻，就是他那时候手上其实是没有戏偶的，他们在军营里面，但是我那时候常做排练场的时候就离他很近在看，我是可以指同他，单从他指头的动作感觉到那两个一男一女在那边谈恋爱，然后女的在那边娇羞啊，男的把他揽，
对，
他做的好戏。就那时候我们有上那个布袋戏的工作坊，嗯，就大家都上了半年，那当然只有部分的演员会需要实际的操偶到，就是看这些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什么，那个好真挚，好动人。然后像浩中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渲染力非常强的演员，像刚刚你前面在讲说他的那角色，我觉得他带入了一些他日常生活中他的部分特质，然后再把那些他所筛选过的特质去进行强化，然后就让他在戏里面像跟爸爸的这个互动，这一组人像是一个活宝一样，那既是这出戏很重要的润滑，然后对于观众也起到我觉得很棒的就是陪伴我们一起经历这个旅程 的作用。
这个渲染力我是真的也要跟大家就是打包票，这个渲染力我觉得真的是让人很羡慕，你在那个诈骗公司要跟观众在那边里里里里里
对，
那边拉低赛，然后要大家博感情，
对对，也是极惨，有被观众惹恼。
哦，真的吗？我本来想说，应该观众没有人不会理你的吧？
对，但是因为那场观众，因为那场就是，反正那场就是整出戏都要跟观众，把观众设计成他们是临时演员，然后要一起设计一个局来诈骗我们的戏里面的一个目标，所以前面就会有一段是完全是要跟观众完整的互动，然后要请他们遵循我的指令，
对，
然后一起来完成接下来的戏。然后前面就有一段跟他们把感情的时候，真的是很上场前真的是都会在外面，就是像 NBA 球员入场一样，让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OK， 走。
你做得很好，浩中就是有一个脸，就让人家没有办法拒绝他的脸。
谢谢，
真的，
真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哎，各位导演，拜托，要演那种没有让人家没有无法让人拒绝的，就是找浩中了啊。然后要找超过十个以上亮点，就是找我们古星了啊。那要找这个花样妖怪的话，就找我们子恒。
为什么是妖怪？
你就是花样很多，
谢谢。
细节很多，花样很多了，好不好？今天这三位演员实在是太棒了，能够抽空来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看父亲。母亲，四月底哦，哈， 好啦，我会把所有的讯息写在 show note 上面。其实我们这个戏还有其他的演员，然后刚刚大概也都提了一遍了，但再提醒大家一遍，就是有吴世伟、韦以诚，然后子恒、浩中、古星，还有安城，就是编剧本人
是团长，
然后也是团长，同乐剧团团长也都下海演。就是其实那个安城这个剧本真的写得很好，就是很多细节很复杂，然后又把它串得很好，把这些白色恐怖啊，然后LGBTQ 的议题啊，还有一些国族认同、身份认同，都把它交织在一起，觉得是非常棒的作品了。我今天这样一直讲，是不是大家已经会听到烂掉？可是真的，我是真心喜欢才会讲这么多遍。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已经很少看到戏看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欸、好看耶、欸、怎么会怎么可能对啊，所以是真的真心不换哈，欢迎大家四月底一起到剧场来看这个作品。再次谢谢三位来上博览会议题，那也跟大家 say goodbye 啊，博览会议题 see you next time，
拜
拜拜，
是一个屁啊好了，谢谢大家